至少每一次我讲的时候是分三堂讲，至少，但是今天是把它压缩到一堂。那么呢，我有几个建议。第一个建议呢，就是说，也可能以后，我自己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题目，我自己也是，很实际的操练了20年，那么如果大家以后觉得还不够，我从我上次跟大家讲的，我从这一次开始，我是比较系统的、深入的，非常有实际指导意义的，把这个题目越来越多的要讲出来，我把我自己所经历到的，所学习到的都讲出来。那么换句话说，就是说，很可能这一次的可能是不够的。那么既然是这样呢，只要你们以后知道或者哪个营会啊，我在讲这个题目，你们去要，因为每一次讲，我从现在开始就会 update， 你向别人推荐也是推荐最好是最新的那个 version 的，那应该是比较全一点，越来越全，应该是这样。我自己也盼望呢，我要讲这个题目呢，以后越来越时间充分，而不是越来越时间短。你像昨天我们在 committee 这个学人 committee 在开会的时候，可能以后的这个学人培训，可能这是一个设想，可能就是一周讲一个题目，比一周都讲祷告，那可能就够了。每一天至少是4个小时，我们讲操练，讲操练。本来我们在这一次来的时候，我们说最后是不是有一个操练，每一个人在这里祷告，你在神面前明白的那个应许呢，我们做不到了，我们没有时间做这个了，所以呢，只是请大家回去自己做并且呢，这是最重要的一次了，我们连 copy 都没有，我请大家做笔记了，copy machine 坏了，我们这是第三次来讲祷告作为个人认识神的一个重要方法。我们前面讲了2次关于祷告和灵修，那么前面的2次都有一个最重要的目的，就是使这个人的生命，属灵的生命得到成长和建造。没有这个成长和建造，他不可能学习第三的。换句话说，没有学习，没有认真的很多的学习怎么样属灵生命的成长和建造，他不可能有真正的信心，他不可能明白神的旨意，他也不可能为别人代求，为自己代求，有一个深入的持久的得着。为什么要讲深入和持久呢？刚信主的时候祷告非常顺，刚信主的时候很多的见证，但是过了1年、半年甚至3个月以后就没有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神让你有一点体验，他是真的，但是他不可能永远给你吃糖，他也给你吃饭，他要你往上走。所以当你跟不上的时候，你就觉得神不听祷告了，神离我远了，好像就这样。神的心意就是说，当你最敏感、最细嫩、最新鲜、最幼小的时候，神给你是很实在的。你甚至不但没祷告，你这意念上一想，神就给你成就了，就是这样的。但是这不可能是永远，不但是不可能永远，连1年都做不到，所以神是借着不断的深入，所以要我们跟，所以这一个呢，就是说一定要有一个很清楚的认识，就是我们的生命一定要成长建造。没有一个父母给自己的儿女一个生命不希望他成长，没有，地上的父何况如此，何况是天父呢，对吧？所以属灵生命一定要成长建造，没有这个就是大罪，信主之前不认识神是罪，信主之后不成长就是罪。那如果没有这个成长建造，你就更不要谈明白神的旨意，有信心持续的这个长久的在为别人代祷、为自己祷告中有得着，不可能的。所以很多人就枯干，很多人觉得神就不实在，是吧？所以我们前面2次是讲的这个重要。我上次在加拿大99在 San Diego 有一个人跑过来，他说：祝兄弟啊，听说你很会这个预测，你要不要给我预测一下？所以你看，这完全就错了，不但是他错了，也可能别人没有传错，但是他听错了，他根本没这个生命来听，他听都听不懂，你明白吗？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也可能在向别人推荐，也可能在跟别人分享的时候，我们要非常小心，他的生命到了哪个 level， 他的生命到了哪个地步，他根本听不懂。所以有的时候说实在的，很多的时候当一个人生命没有到那个地步的时候，我根本什么话都不讲，我只讲他的生命听得懂的话，这个叫智慧。他不但听不懂，他还给你乱传，是吧？所以为什么生命的建造是这么的重要，借着祷告，借着灵修。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来，我们做了3步的这样的 操练学习，我们现在就可以来讲第三讲。那我 assume 弟兄姊妹，你们至少在 understanding 上可以跟得上，但是我不 assume 你的生命跟得上啊。我盼望的是我们大家都持续的在神面前追求啊，去成长。那么第三讲呢，我们讲的这个中心是说，祷告是作为个人 individual 个人认识神的一个重要方法。那认识神有很多方法，但是这是一个重要方法。读经是方法，爱就是方法啊，服侍也是方法，谦卑也是方法，那么祷告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方法。好，正是因为你在祷告中直接经历神，你在祷告中可以直接的经历神，与神面对面，听到他的声音，看见他的荣美，看到他的手在带领，并且你向他祷告，他为你成就。你要知道，在一个有条件的情况下，这个条件就是说你的生命，属灵生命一直的成长，你跟神的关系很正常很健康，是吧？然后你明白神的旨意，记住就是这么几点，没有很复杂的，不是那些好高不可攀的，就是这么几点。你跟神的关系非常正常健康，你的属灵生命成长是非常的执着，非常的这个 consistent 啊，你明白神的旨意，在这个情况下，我们几乎可以讲所有你的祷告都会被神成就。我们可以下这样的一个结论，那我们可以看圣经，是吧？我们真是要小心的在神面前看，不要失去神的祝福啊，不要失去神的这个祝福啊。那我们今天呢，可以提一提祈求代求属灵征战。我们主要不是讲属灵征战，因为曾嘉宾牧师讲属灵征战，并且这是个很大的一个领域，我们只是提一点啊，提一点啊。那么讲祈求就是为自己的事情祈求，代求就是为别人代求啊。那么属灵征战就是灵界的征战啊，在神面前的一个地位啊，一个人在神面前的地位啊，一个地区在神面前啊，神的国度降临啊，在这个地区等等。那么我们讲到前面的第一讲和第二讲，任何的方面关于祷告的都是不跟事情有关系，不是要求得一件事情，但是第三讲就是专门讲求是得事情的，事情的成就。明白这个第三讲，我们就不是讲祷告来 relationship 跟神的关系，我们不是讲生命的建造，我们专门讲我们在神面前一个很深的一个盼望。我们知道我们在神面前有一个祷告，我们要得这件事情，我们需要看见的是要这件事情的成就，没有别的。如果不是为了这个目的，我们就不要讲第三讲。所以我们要很清楚，我们讲第三讲就是有一个目的，就是要在神面前得一件事情成就，这是非常有挑战的。今天对我们华人教会这是很大的挑战，我们有的时候交谈上模棱两可，我们不知道该教导别人是不是这样去祷告，我们也缺少这样的经验啊，是这样。好，我们简单的从这样一个 introduction 这样开始啊，我们来看几处的圣经。我们看约翰一书，约翰一书我们看第三章，约翰一书第三章21节，记住这是我们讲第三章的最关键的这些圣经，我们要把它吃透。20节，亲爱的弟兄啊，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，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了，并且我们一切所求的就从他得着，因为我们遵行他的命令，行他所喜悦的事。你看见有条件没有？我们讲过所有的应许没有一个不带有条件的，如果只讲应许不带条件，你就是 misleading， 你就是给人一个那个 illusion 啊，给人一个那个海市蜃楼啊。那么这个我们假设我们所说的遵守他的命令，行他所喜悦的事，都是在第一讲第二讲就解决了，在概念上，在操练上，在生命上，弟兄姊妹借着明年一年，比方说弟兄姊妹已经有操练了，那么在这个时候并不是要等明年年底你才可以来啊，我们来试试看约翰一书第三章啊，不是这样的，你随时都可以，是吧？那么约翰一书第三章告诉我们21节， 并且我们一切所求的一切 everything 一切所求的就从他得着，这个是不得了的事情。我今天相不相信？我百分之百的相信。我不但是百分之百相信，我可以有一本书的见证。你们如果看过，我是没有完全看完啊，有些书这样写的见证都是真的，真的是真的。好，我们再看约翰一书第五章，第五章十四节。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，他就听我们，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。既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，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。这不得了啊，弟兄姊妹，你要真正能够承受这句话，你不得了。你看见没有？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，神听了，但是神说 no， 不是这样的，弟兄姊妹。有的时候我们会说神说的 no， 是吧？我们并不是否定神会说 no， 但这里告诉我们，他听我们所求的，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。我想啊，如果神啊，我突然在这样想啊，我想神啊，他如果是不愿意让你进到这个领域去祷告，或者不愿意这个事情让你觉得他这是他的一个 sign， 这是他要为你成就的，他在你没祷告的时候就告诉你了。难道等到三年以后祷告要三年，这个祷告三年以后神说 no， 那我这三年怎么交代？对不对？比方说一个弟兄讲，他在很多的基督徒祷告在哇哇哇底下一个很大的一个金库，哇哇哇哇哇，一直哇哇哇，就挖到最后只差一尺了， no， 神说 no，不挖了，金库就在下面，是吧？我想神呢，他一定是这样的，因为圣经在告诉我们，在基督的里面，凡这个话是原话，就是说，在主里面不是似是而非的，不是 yes or no，computer 是 yes or no， 哦、oh, work， 对不对 ？yes no yes no， 对不对？这个两位数对不对？两进制的对不对？在基督里面不是两进制，是一进制 ，yes yes yes， 他是这样的。不是两进制的，这个是神的真理，这个是神的律。他如果不让你进入这个，他根本在前面就告诉你了，你不要这个祷告，我就告诉你了，是吧？所以他不会等你祷告三年以后，然后就说 no， 你说啊，那我要不要再祷告三年？是吧？他已经说了 no， 所以这里所说的，他既然听我们一切所求的，他听见了，他听我们所求的，这里当然听的意思是说他 receive， 他听我们所求的。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，这个是我们讲第三章第三讲的这些根据。那我们约翰一书的第三章，我们刚才的那一段圣经是讲什么 relationship， 你跟他有 relationship， 你就知道你求的无不得着。这里是讲什么？这里讲你知道他的旨意，你要，所以有几个关键点要锁住。在重大的事情上，你要问我跟他的 relationship 怎么样，我也要问我知不知道他的旨意，那我怎么知道呢？那我们等会要讲，我们要快哈，快的讲啊。最后一处圣经，约翰福音十五章，约翰福音十五章，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七节，你们若常在我里面，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，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。这是耶稣自己讲的话，你愿意，刚才讲到你明白神的旨意，你祈求就得着，这里讲到你愿意就给你成就。那么什么意思呢？那你有没有矛盾呢？我愿意的是我愿意的，神愿不愿意呢？这里让我们知道是怎么样的统一呢，啊，怎么样的是怎么样的认识呢？我们的愿意是因为心里面有神的话，所以这个意愿是从神的话产生出来的。而神的话是在怎么样在我们的心里面呢？是因为我们常在他的里面，跟他有这样一个 relationship 啊，常在他的里面，不是到他的里面来 take a vacation， 不是一年呢，啊，每个星期回去一次， 或者是每过一个季度回到那里去特休会一次，是吧？那在这个不是常在他的里面，所以常在他的里面就是 make home in God， 住在就是他是你的家，而不是说 make hotel in God 啊，你不是住 hotel， 不是住 motel 啊，不是这样的。好，这就是三处啊，这个圣经，这个圣经让我们看见这个神的话就是神的旨意。你如果常在他的里面，神的旨意常常会在你的里面，他对你说话，是不是？我们早上灵修就是要得神的话。什么是神的话？就是神的旨意。他就告诉你今天一天怎么走，他就告诉你下面几天怎么走，他就告诉你你明年一年怎么走。这个是我们最近这几天所早上灵修方法最根本的一个目的，最根本的一个学习，就是天天要来明白神的旨意。有的时候是 universal 啊，有的时候是永恒的旨意，有的时候是今天具体的旨意，都有。当你里面有这样的时候，你祷告的时候就很清楚。今天早上我们不是一位姊妹在祷告，她非常清楚，她清楚，这个清楚真是真的，你可以听得出来是真的，不是假的啊。所以我们如果是说在这几个的方面有一点学习，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就在神面前大胆的祈求，并且我们相信我们祈求于他的无不得着。弟兄姊妹，你们要不要今天是31号，今天晚上在祷告，在神面前求，在他面前求无不得着。好，先讲一个见证啊，这个很多人听过我的这个见证。1996年啊，我跟我太太结婚10年，我们没孩子啊，然后我很清楚为什么没孩子啊。这个是我父亲是学医的，是医学院解剖学教授啊，他就跟我讲，他说你以后可能是没孩子的啊，所以我们结婚10年没有，并且我结婚之前跟我太太就讲了，我说可能没孩子，没问题啊，啊，就这样。那么我们到美国来很多年，也是一直在服侍教会，一直在很多的艰难的里面，你们环境上也没有预备。到1996年年底的时候，好像各个方面都有预备，有个 sign， 那我觉得是不是神要我们给我们孩子？作为一个教会的牧者，没有孩子是一个缺陷啊，是一个缺陷啊。那对我来说，我不一定讲别人啊，我这个没有任何的意思要讲别人，但是呢对我是个缺陷，因为我不容易理解别人有家的，不容易理解父母的为父的心啊。虽然我作为牧者我是有一个为父的心啊，所以呢在这个时候我就觉得可能神要给我们，虽然我们已经想在去领养啊。所以我们在1996年年底的时候，我们就写圣诞卡，我们就说这个请大家为我们祷告，明年我们有几件事情为大家祷告，请大家为我们祷告，我们想要一个孩子，我们觉得神好像有这个预备。这一写信出去呢，很多人就震撼震惊了，10年没有听他们说一句话，现在要求孩子了，大家都很紧张，很多人就为我们祷告，长久的为我们祷告。隔一段时间打个电话来，有没有动静？没动静，没动静，你们做了什么事啊？你们有没有做这个做那个啊？1997年1月的第一个祷告会，那个祷告会是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从学人培训营回去，所以大家都 exciting 啊，我们新年开始，我们一个祷告，在神面前祷告，对不对？都 exciting， 特别有一位姊妹，她就很 excited 啊，她就说我们今年、新年的第一个祷告会啊，我们有一个新的一个做法啊。一般祷告会都是我带啊，那我带呢，带着大家呢也是虽然比较平稳，大家也好像没有什么很新鲜的啊。但是他又说要这个新东西来，哦，我也就紧张了，什么新东西呢，对吧？教会的牧师啊，牧者是最怕有新东西出来，很紧张啊。当我们今天啊，每一个人祷告，把自己一年在神面前求的一件事情讲出来，你不要说主啊，我求你再来再来再来，阿门阿门啊，也不要说主啊，我向你求的，我也不知道你给不给，你若喜若是你的旨意就和，如若是不要你给我力量，若若搞大家 confused， 不知道是阿门还是不阿门，是吧？我们祷告很多，我们也很缺乏这正确的祷告观了，所以来说我们今天把这个事情讲出来，然后我们大家一起为你祷告，你也祷告，这个很挑战的，大家很严肃了，每一个人讲，一个人讲，一个人讲，是吧？一个老太太就是在我们这里有他的 他的母亲啊，啊，回中国大陆了。他们家就在这里啊，他们夫妻都来了这一次，啊，他的一个老太太70岁了，他还说弟兄姊妹啊，我想在神面前求啊，让我胖一点，因为我加胖很痛苦，再加上胃下垂，啊，那我不但不能站，我要趴着，啊，这很痛苦。学医的人可能都知道，啊，我们说哎呀，70岁要胖。这个我们祷告从来没有祷告这些事情啊，我们祷告都是签证啊，什么孩子来呀，还是买车啊，我们祷告这些东西啊。所以我们说好，那为他祷告吧。那既然他说出来了，那你还是为他祷告，对吧？那就为他祷告。那么他说还有呢，我家里啊几代人都是儿子，没有女孩子，太 boring 了。啊，是不是？所以求神啊，我这个媳妇要生孩子，可不可以要这个女孩子，这个孙女，这个条件啊都是很特别啊，是吧？我们也觉得这个，你要按照很多属灵的原则来看呢，好像也不是太那么属灵啊，啊，是，所以我们就为他祷告，啊，我们就为他祷告。那你知道吧？过了几个月，大概6月7月份啊，我们就想回感恩了，我们就感恩，就大家来感恩啊，我们来赞美神啊，我们来感谢神啊。有谁可以感谢神啊？这个老太太讲了，她你看我现在胖起来了，你看我现在这个皮都不够用了，她那个皱着的皮都发亮了，都绷紧了。她说我受不了了，我很紧啊，这个。她说，可不可以你们为我祷告，要不要胖了？后来我们说好，主耶稣，原来不要胖，就没有胖了。这个很有真的，结果他的生出来真是个孙女啊，这次也来了，这个孙女啊，啊，就是那个祷告会里面就轮了一圈，轮到我，我们传道人都是说先求国他的国和他的义，这些事情都交给你们，交给你们，我从来不为自己事情祷告，什么柴米油盐从来没祷告的，我几年不为自己祷告了，几年了，我都是为别人祷告，神都是这样加。所以我不能说一个好的为了祷告，我要说哎呀神给我，我没有这样祷告过，那不有一点点不真实吗？你明白这个意思吗？所以怎么办呢？我说僵在那里，轮到我了，突然想到1996年那个圣诞卡，哎，这个是很实在的呀，这个是很真实的呀。所以我说主啊，我们家在你面前向你求一个孩子，下面就没有多少阿门，下面很紧张，我想一定是吧。当我祷告以后呢，我就在里面很快的根据我这么多年的经验，我就 check 信心神的旨意。我在祷告的时候啊，祷告的时候你可以摸到神的宝座啊，我就在感受，我就在里面去问，哎，我觉得我里面啊很信心很充足，我也觉得我确实摸到神的旨意，我就说神啊，我感谢你已经赐给我了，这底下更没有阿门了。结果6个月以后，我太太就怀孕，教会就开香槟酒流泪，啊，这是我的儿子，
啊，传也
，有儿子，所以我们给他取名叫司天，思想天上的事，你们先求国他的国和他的义，这一切都要加给你们，这是一个见证，这是一个活生生的见证，啊，李善求牧师也是一样的，10年，那一次他在洛杉矶，他做见证，我也上去做见证，大家吓得哄堂大笑，是吧？这个他以为他的这个小孩子啊生出来是双胞胎，所以他就先娶了挪亚方舟，结果出来的只有挪亚没有方舟。所以他说知道了，他的女儿有一个使命，就是要去找那个方舟。他真的，他现在就为他存钱呢，等他长大要带他去找方舟。我上去做见证，我太太也是双胞胎，我太太是双胞胎啊，是吧？是双胞胎，所以我想他是不是生出来也是双胞胎，那我也是凭信心，我们要不要凭信心啊，取个名字，先求后加，大的叫先求，小的叫后加，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啊，这些东西都加给你们啊。我出来是一个孩子，所以我们叫做司天啊。像这样的见证很多很多，你们都不敢相信的啊，你们都不敢相信的。这样的一个见证，在不到5分钟里面，我可以非常清楚的拿准，是因为20年的经验。而最开始当然是很艰苦的，是不容易的，会失败的，不老练的，对不对？会灰心的，但是一直在神面前求，相信神的话，也看见这些见证，我周围的见证都不是假的，所以我里面有一个心愿，我一定要得到，就在祷告上扎扎实实的这样的操练。 好，那么最开始很快的讲一讲啊，很快的讲，让大家有点信心，让大家有点信心回去祷告，让大家今天晚上祷告的时候你真的在神面前去求啊，真的去求啊。
你昨天还说要照你的意思求，就是说我求一个，然后照你的意思。
哎，哦，对，那个不是那个不是为了具体的事情，那个是胜过一个难关，是一个 problem。哎，这个提的很好哈，对，那个是个很大的一个难关，一个人我不能接受的，一个苦难，啊，一个对我是一个伤痛的，一个是这样的，这个是一件具体的事情，啊，而这样的具体事情祈求一个最终的目的就是认识他是活的，祷告不是打空气。祷告不是打空气，是摸得到神的。最重要的就是说，经过这样的事情，你可以确信神是又真又活的神，爱我们到底的主，并且他是随时随处与我们同在。那当你真正的几次的、几十次的，你几次肯定不够，你几十次的经历这样之后，你就会把这样的福气分享给别人。这个是一个传一个，一个传一个，一个传一个。啊，没有秘密的，一个传一个，一个传一个，啊，是这样的。那我的这个祷告和信心最开始的这一个起点是怎么样呢？这个从什么时候开始呢？是从我最开始信主的时候，我一个很大的困惑，就是祷告是打空气，读经是看天书，很大的困惑。我说我还不要不信，啊，根本就是不可明白的。但是借着很多，我就很简单的讲，借着很多人的帮助，借着读圣经，借着默想，借着里面的饥渴，我就慢慢的看准这是一件可行的事情。有两个人对我影响比较大，有两个人对我的，一个是带领我的长老，他几乎可以说是他的信心，我直到今天我的信心受他的影响，所以我在他里整整学了3年的信心，加上我自己是超过10年学信心，哦，就是一个个的把手交出去，交出去，抓抓，紧张紧张，坐紧张，松松松松，你看他做不做？你看他做不做？你就看他是神，哎，明白神的旨意，搞不清楚自己的旨意，他的意志，他的意思，我的意思，他的意思，我的意思，人的意思，魔鬼的意思，搞不清楚，慢慢慢慢就学到他的意思就很清楚。所以最开始呢，就是这一位长老，就是我看见他的信心大在个地步，简直不可思议，他走到哪里？环境为他而变，信心大到这个地步，环境引导他走的，本来这个环境是这样的，但他来了环境就变了，会大到这个地步。他到火车站买票，那个时候买票买一个卧铺还是很难买的啊，这个70年代末啊或者80年代初还很难买的啊，因为他身体不好，还是高级工程师，他 travel 很多啊，他这个身负重任，然后他身体又不好，结果他走到那里，窗口买票，那临时要他走，要他出差买票，你来卧铺，他说你是谁啊？你的老，你的这个谁是你的这个关系啊？啊，没有，哎，他说连关系的都没有了，他说我们今天票连关系的都没有了，他明天就要走，今天买票，好像还是当场走，好像是我不记得了，他说你再找一找有，没有了，我找刚刚找过的，再找一下有，哎呀，真的有一张啊。他说你的上面是谁呀？啊，我的上面是大老板。很多人的见证是不可思议的，你知道吧？信心就是这样的。还有一位呢，一个宣教士，他的祷告让我非常的吃惊。他让我看，他先告诉你我要祷告什么，并且他告诉你结束是什么，结果是什么，然后他去祷告，几天以后你就看那个事情成了。这引起了我里面极大的一个渴慕，就是说如果这位神不是他，也不是这个技巧，如果这位神是可以这样关，所以我就开始跪下来学习，认认真真学习。弟兄姊妹，今天的时代需要大有信心的人，因为邪灵世界更有能力的来对基督徒挑战，我们需要真是有大有信心，大有祷告的能力，真是这样的。那么我就开始操练，那么我开始操练的，当然遇见一个很大的难题，我也看到自己一个需要，就是有一个婚姻的需要。那么那个时候有很大的一个难题，就是到如果去看的都是年纪大的啊，年纪大的老弟兄老姊妹啊，所谓年轻人信主的话根本看不到几个，那这哎呀，信耶稣信到这个地方很凄惨了，很凄凉了，前途怎么办，是吧？ 来这个应对信心的挑战啊，那婚姻怎么办啊？那那个时候呢，就我家里就教导我，就说你要在神面前求，因为很清楚你是在神面前服侍他的啊。他们我一出生就把我奉献了啊，所以你很清楚你要在做神啊，在神面前服侍他的。那么这样的话，所以呢，你的婚姻就非常重要，不能马虎。为什么？因为会成为你很大的痛苦，是吧？所以我在神面前求，求神为我预备一位姊妹。那么祷告呢，从头至尾祷告了五年啊，为自己的婚姻啊祷告了五年。那么这个事情就五年结束啊。那么在这个祷告大概两三年啊或者几年的时候呢，就有点信心就有点动摇了啊。这个这么长时间，就像我们刚才讲祷告了一年，他说 no， 那怎么办啊？那很怕，那个时候很怕，是吧？那么祷告以后，哎，就这个应该把这个事情要很快的要做一个，不要讲太长了啊。祷告的时候就有个这样的一个机会，好像跟一位姊妹认识啊。好，那我们呢就开始好像谈朋友啊。那么这个谈朋友是不是神的旨意呢？也不知道啊。但是呢，长话短说，就是我当时的心情啊，就是说，哎呀，已经看见动静了，祷告看见动静了，所以也可能就是神的旨意吧。只要他愿意，我就愿意啊。但是他不愿意。啊，他不愿意啊。那么这个情况呢，这个就过去了啊。很简单的讲，美国很多人都知道这个见证啊，很奇妙的一个见证。最近的实在是时间没有，没有办法。那么在这个时候呢，我就心里面引着很大的一个困惑，就是说这个到底神的旨意是怎么样？到底祷告有没有能力？到底祷告能不能够得到答应啊？所以我就向带领我的那个宣教士，我就跟他谈了，然后他就说。那你在神面前祷告，这个求的你的配偶是什么样的人呢？那我说，难道还要求什么样的人吗？我从来没有想了，这个姊妹就可以了嘛。他说，那不是啊，是因为你在这个环境里没有啊。如果神把不同的姊妹带在你面前，你谁知道是谁是谁？我说有道理啊，我说没看见啊，是吧？那么这样的话呢，就是那我就脱口而出，我说如果神，因为我很苦恼，好像都是在那，好像都是这个，好像一片迷宫啊。是这样哈，哎，我想我们当中也有这样的人啊，哎，现在就是盼望借着这样一个讲座，你们出这个迷宫，啊，出这个迷宫，啊，所以我在当时脱口而出，我就假设神真是客观的为我预备一位姊妹，他一问在五个方面，我从来没有想过的，脱口而出五个方面，啊，他来证明这个是出于神的，对不对？而不是一厢情愿或者两厢情愿或者一见钟情，不是这样的，是吧？那么第一。这个人会祷告，因为我不会祷告。他祷告向神祈求，神证明应验了他的祷告，有见证的。哦，这是一个啊，哎，这些事情后来都应验了，后来都证明了。第二，神对他说过话，这个话也成就了。就像我们今天早上讲的啊，灵修也神，因为我没有得到神的话，也可能我是想借着太太来能够兼顾我吧，也可能是这样啊。哎，可能当时的心态可能是这样啊。啊，那么第三呢，这个姊妹要看见异象，哦，这很高啊，或者做个异梦，啊，就是神在梦里面向他显现，神在异象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可能是当时觉得这个是很好的事情嘛，这个是想好像是神以超自然的形式向他，因为我没有，因为我在一片黑暗的里面，可能是这样啊，哎，啊，那么第四呢？就是带领我的这个宣教士，他要同意，因为他这么有经验，那么他要看准。是的，第五，神要亲自对我说话，或者借着圣经，或者借着打雷。啊，所以就是他。啊，当时我就这样一说完，我就说出一身冷汗，我不要结婚了。这是 impossible， 这不可能的。哎，我很伤心啊！我说这个不要了，要不然我就去，我又不可能结婚，要不然我就随便呢。跟谁去结婚，我就不要做见证，反正呢，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，啊，就是看都是很好的，啊，就是这样，啊，那么我相信神当然带领个人的婚姻有不同的路，对对，不是一条路，是吧？但是呢，在我这个事情就是这样的，啊，所以这个事情呢就过去了。那么有一天早上，我是英文系的，那么英文系呢，我当时在中国大陆呢是有一个心智，就在中国大陆传福音，为主做监牢。 啊，有这个心智。我的岳父当时的女朋友的父亲，哦，对不起，不是女朋友，不是，对，不是，不是，不是，不是，不是，这个时间上不是，啊，时间上不是的，啊，我说很多人是经过了艰难，所以我这样的心智，啊，我有这个心智。所以有一天中午呢，我就英文系啊，不读英文圣经，我要把中文圣经好好读，啊，中文圣经好好读。所以呢，那天中午啊，我就读英文圣经，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读英文圣经。哎，我在读英文圣经呢。我就读到，这个《创世纪》里面讲到，以撒娶利伯家为妻的那个故事，啊，就读到，《创世纪》24章，读到这个六十七节那里，就讲到英文是讲到 "Take her as his wife, and loved her"， 啊，中文就是娶了她为妻，并且爱她。啊，就是英文，啊，中文是说娶了她为妻并且爱她，中文是 take her as his wife and love her。当我读到这节圣经的时候，这节经文就闪闪发光，肉眼看见的闪闪发光在我面前，我整个人在颤抖、发抖。神对我讲话了，神对我讲话了，这是我的婚姻啊，神真对我讲话了。我当时非常的恐惧，那么他是谁呢？我不知道。他是谁呢？他七和，赶快往前面翻。Rebecca， 如果我读中文圣经，我就不知道他是谁，因为中文翻译成利伯家，谁知道利伯家？我们这里有李但以理啊，有王彼得，也这样的名字啊，对不对？没有什么什么陈利伯家，没有这样的名字啊，对不对？利伯家，所以我不会知道的。那我还去问这个问那个，对不对？哎，那是还是漏风声了，对不对？那是。但是这一讲 Rebecca， 我说啊 Rebecca， 突然想起有一个姊妹也只给我讲了一次，有一次握手，就是我叫 Rebecca， 唯一次，搞不好是一两年前，就一次。这位姊妹他们是双胞胎，从香港来的。你知道我的心智是不要出国的，我从中国来到美国是流着泪出来的，忍痛出来的，啊，我不要出国的，我在中国传道，啊，是这样的。Rebecca， 啊，是他。一下这个人就哇就吓了，啊，那他是双胞胎啊，你知道谁是谁啊？那个时候他们两个像到一个地步啊，玩到祷告啊，神啊，他们是谁是谁啊，不要喊错了，很像很像啊，啊，所以就是 Rebecca， 所以我就知道是他啊。我心里当然随之来就是兴奋，就是激动，当然就是这个在神面前的感谢。好，这个事情就过去了。那么到了五月的快要放假了，5月1号，对不对？在东大那个快要放假了，是不是快要放假了？还早吧，还有一段时间哈。哎，反正在那个时候呢，我们在那个年的开学的时候，我们就定好了，五月的时候我们上山去敬拜。啊，为什么不会记得他的名字叫 Rebecca 呢？因为他的名字非常美丽，叫做卧绿，陈卧绿，卧倒在绿色的草地上，是诗篇23篇。所以你怎么会记 Rebecca 呢？你不会记 Rebecca 嘛？你一定是这个名字的。你看我的名字从小叫平安，别人叫我祝建，我就觉得哎呀少一个 blessing， 如果叫我平安，你也祝福，我也蒙福，对不对？哎，这是我小时候的名字，我出生的名字，后来文化大革命必须要改啊，就这样的，后来改成祝耀武，最后搞成祝建啊，是这样啊。所以呢就从来没有想到，所以我们就上山一起去敬拜，啊，去敬拜，就跟那位宣教士一起去敬拜，我们他的双胞胎加上这位宣教士加上我们四个人去敬拜赞美，我们唱诗。那么唱到一个地步呢，我们到一个地步呢，那一个就天开始下雨了，就必须要走了，已经开始很湿了，就必须要走了。所以在这个时候我就拿出圣经来，手按圣经说，姊妹，神把关于你我的应许给了我一半，给我了，现在你把那一半给我啊。所以他说，神告诉我这件事情已经9个月了。他说，但是神不但是如此，并且在20天前告诉我，他说你的事我21天要成就啊。所以那一天呢是5月20号啊，我们在山上的时候是5月20号啊。5月1号他祷告的时候，他整个人已经是持守9个月啊，他一直因为那里在谈朋友啊， 明白这个意思吗？原来在谈朋友啊，这神你给我的应许怎么会是这样呢？所以他说好，那这样的话，你既然让我知道，你也让他知道。那他就等了九个月，九个月以后我就得到神的话，啊，那到了五月的时候他就持受不住了，这个很大的压力啊，是吧？所以他再上神求，将自己的婚姻奉献给神，神就跟他说，在21天里面，借着但以理书啊，啊，借着但以理书那个波斯军的国王的那个啊。那一段他说在21天里面我要成就你的事情，那是5月1号，而我们上山的那天是5月20号，所以呢我们必须要走，下雨的嘛，并且我们要谈都是2个小时，要交换神的应许，所以第二天我们再重约了，我们两个人约了，他就把圣经打开，他有10几条在神面前的祷告，对号入座，身材1米8，学英文的，会写诗，会拉小提琴，什么在教会里面是领袖，是爱主的，侍奉神的，跟我们一起去美国的，10几条啊，对号入座，所以这件事情当然在他身上，在我身上是一个 turning point， 是个转折点，是在为明白神的旨意，信心追求神一个转折点，是神是可触摸的神，神是我们可依靠的神，啊，要这样。这是我的 turning point， 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，我就很实在的来学习祷告，明白神的旨意，信心。好，见证不能讲太多了，还有很多不能讲太多了。
没有没有
啊，
雷
啊，
打雷，
打雷，没有打雷，这是借着神的话或者打雷啊，
哦、
不是和打雷啊，或者是吧？好，所以呢，我们现在好，我们也有点感性认识了，也有点实际的例子了啊，我们现在看原则，对不对？我们讲原则，因为别人见证还是别人见证了，还是要我们亲身的经历神了，这个神是要做你我的神，是吧？所以在神面前要有信心，要明白神的旨意，要祷告，直到你不再祷告了，直到你觉得 finished released， 我的祷告垂听了。所以有一位这样的牧师写了8本的祷告的书，已经有一些翻译成中文，叫 E.B. Barnes 啊，他的中文翻译成邦茨啊，大家可以看，刚刚翻出了1本，但是他有8本书啊，我都看过。那他的祷告书，他一生致力于祷告，祷告，祷告，写祷告的书，操练祷告，教导祷告。他讲祷告的目的 purpose of prayer， 那祷告的目的是什么呢？就是要祷告被垂听，没有别的目的。The purpose of prayer is prayer to be answered。啊、哦，这是我们讲3章这个祷告，祷告的目的一定要有一个清楚的目的，就是不达到目的绝不罢休，就是这样的。当然你需要跟神的关系，当然你需要行神喜悦的事，当然你需要明白神的旨意，啊、哦，这都需要。但是在这一切的事情解决的时候，你还是要祷告，你不能讲祷告，你不能请别人祷告，你还是要你祷告，这个是最关键最关键的。因为神是要你认识他，不是要别人来做你认识他的一个途径，是吧？这是神最关键最关键的。神做这一切的事情只有一个目的，就是借着祷告使你认识他，最根本的目的，没有别的目的。不然的话我们就应该相信他都加给我们，他都加给我们，是吧？但有些事情他就发现就没有加给我们，好像他在等我们，就是借着祷告去认识他，啊，所以呢我们说在这样的一个事上呢，可以包括为自己求，为别人求，祈求代求，是吧？那么呢在这样的祷告的操练上有3个基本功啊，就是信心、祷告和明白神的旨意，所以这3个方面，3个基本功，信心、祷告和明白神的旨意，一定要有信心啊，一定要祷告直到你得到，或者直到你里面完全平安、喜乐、释放、盼望，啊，那么第3是明白神的旨意。好，那我们看第1，信心。哇，信心，希伯来书11章里面讲到信心。希伯来书11章第1节可以说是信心的定义，我们也可以这样来说，是信心的定义。那么什么是信心呢？ 信心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，是未见之事的确据。啊，要大家把这个话背下来。信心是信啊，他不是讲信心，他是信。这个信包括信仰，包括信念，包括信心。啊，我们不讲这三个的关系，信仰、信念、信心，我们不讲这三个的关系，但是都是信。啊，保罗说我们是以信为本的人，你没有信，你就是没有本钱，你没有本。啊，同时又告诉我们，哥林多后书告诉我们，要我们自己审查有无信心。希伯来书十三章也告诉我们要效法前人的信心。约翰一书也告诉我们，使我们信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。圣经中新约里面用信这个字是500次。加拉太书告诉我们是因信而活，哥林多后书告诉我们，我们是因为信所以如此说话。这都是讲到信，我们是仔细看的话，我们就发现是不得了。并且圣经上告诉我们啊，要凭信心啊行事。那么这一个信的话呢，是因为神所赐啊，因为神所赐。好，我们看希伯来书十一章一节里面，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，是未见之事的确据。什么叫做信呢？啊，什么叫做信呢？就是说信是你所盼望的事情的本身 reality。 信是你所盼望的事情的本身。你盼望什么？我盼望一个包裹来，比方说哈，有不恰当的例子，我盼望一个包裹来。但是如果你有了邮局的黄条子，也就等于有了那个包裹本身，是不是？这个是相对等的。但是现在是没有黄条子，现在是信心，所以这个信心就是黄条子。所以你里面心里面有了信心，你就等于有了这个事情的本身。哇，这不得了啊！在邮局里是根据黄条子领包裹，在我们人这边是凭着信来领那个本身那个事情。所以你心里没信，你也没有信心，是吧？哎，这是我们学习的一个比较基本的一个操练啊，审查自己有没有信心。那你如果有信心呢，那就有那件事情。就像我在那个祷告，神啊，求你给我们一个孩子，再问一下，审查一下里面信心够用吗？那就感谢吗？3分钟不到啊，对不对？神啊，感谢你啊，你已经赐给我了，这个不得了，这个不是妄求啊，啊，这个不是胡来啊，这个真是里面有信心啊，就我发现里面那个黄条子。所以信就是所盼望的那件事情的本身，但又是未见之事的确据，是没有看见的那件事情的 evidence 根据。我还没有看见，但是我已经有了根据证据了啊！我没有看见，但是我有证据了啊！一个传真要过来，那我看见那个视窗上有个号码过来了，传真在动了，这个是 evidence， 那有传真要来了啊！那我的信心就像这样告诉我，已经有了证据。已经有了这个证据，那么神当然会给你一些 sign， 有的时候会给你一些 sign， 啊，特别在你初学的时候，会给你一些 sign， 啊，但是我们也没有时间谈关于 sign 要怎么样的辨认，啊，我们可能会等一下提一提怎么样来明白神的旨意，可以有些 sign， 啊，但是有一点，你里面有信心的时候，你可以相当把握住，啊，根据你的熟练程度、老练程度，你来。凭着你里面看你自己有信心之后，你可以相当的有把握这件事情的结局是怎么样。所以有很多时候我跟别人 counseling， 我跟别人交谈，我跟别人来做辅导，那谈，我就把他背景一了解，我就看到，我说好，那件事情应该怎么做，应该怎么做，不是我能够做，是我看到很多 sign， 啊，我看到啊，他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了，好，你下面应该怎么样，这件事情可能结局会是怎么样，啊，是因为他已经神已经把他带到一个地步了，啊，所以。这里就有一个结论，就是你祷告也好啊，你在盼望一件事情也好，你要先往里面去，你要看我里面有没有信心，有没有那个信心。而这个信心不是你常常去想啊你就有信心的， 那可能叫妄想，是吧？不是说你自己去对自己说一百遍它就有了，不是这样的。人常常是疑惑，人的本性是疑惑，而不是有信心，是不是？当一件事情你不但别人都疑惑，而你不疑惑，你就知道这就是信心。我太太，我们结婚以后两个星期就分开了，她在香港，我在美国。我们结婚以后两个星期分开，我们一共分开三年。那个时候我才知道什么叫做夫妻分开，那个痛啊，那个痛苦啊，那个叫做那个心像撕裂一样的痛。那才知道，我们每天他给每天写一封信，我跟他每天写一封信，我们信得这么厚 ，a long weekend， 那真是痛苦啊。那星期一就快乐了，因为有四封信可能，啊，那还存呢，还有存呢，还有一些不要都一下看完了，啊，每天去拿信啊，那个信啊就是我一天的一个 reward， 啊，那是我辛苦的一天啊，看看信啊，哎呀，那是真是满足啊，啊，那么四天没有那就很辛苦啊。完了，到 long weekend 之后了，那来四封信，那不要一次看完了，还留了几个，放着，以后等不以防不备之需啊，啊，特别是要那个写 paper 的是那个一个学期要结束的那个 motivation 啊，就是有封信在那里啊，要存一点信在那里，哎，那是很痛苦啊，那这个很痛苦怎么样？那分三年，那每次签签了九次签证，我跟美国总统里根写过信，啊。这个美国领事馆驻香港前总秘书亲手给我握手，拿我的纸摘下去退回来，不能办，不可思议啊！我们州的州议员、参议员的 Pete Minimich 啊，这个 Republican 这个 Republican Senator 的这个financial 的啊，这个 Senator 都帮我的忙都不能，你说不可思议啊？疯了，那个时候人要疯了。你关系我也搞关系啊，基督徒也搞关系啊，这国会议员亲自给我握手包在我身上啊，没有用啊，你说奇不奇怪啊？啊，这个试探也来啊，这个也来啊，啊，朱姐你干什么，请这个精神病这个医生给你 psychiatrist 跟你讲你疯了，是要神经病了，赶快叫他来。我太太就这样来的，我不能这样做，我没有疯啊，那我也差不多要疯了，是吧？那基督徒不是这样的嘛，对不对？我就没有了。但又一个人跟你讲，哎呀，交600块钱，我那个这个墨西哥的每个士兵我们认识的，请他从下水道给他把带过来吧。那我打电话，我说你要不要从下水道过来啊？他说那我怎么这个有什么见证呢？然后我说感谢神，你看我们是下水道过来，那什么见证呢？然后我在想，哦，这个不行哦，是这样，你知道吧？这不容易啊，哎。结果在这个时候，哇，在这个时候啊，真是很难很难的时候啊，就神的话临到了，还有一点点的时候，那要成就的就必成就，并不延迟。啊，他这样感觉，我也这样感觉，因为什么？那个人呢，已经被试炼到一个地步啊，已经不太 care 了哈，啊，已经。但有一个很稀奇的事情，什么很稀奇的事情？就是说，当所有人都怀疑的时候，我不怀疑，我就知道相信的圣经那句话，在信心是神所赐，我也应该怀疑的。我就不怀疑，再痛苦这个里面铁定的一样，那我就相信信心是神所赐。换句话说，假设你真是有这样的信心，或者比较熟练老练，不可能开始是那么老练的，当年那个老练的时候，你就发现人应该软弱，人应该怀疑的时候，你不怀疑，你就知道你有信心。如果你有这个信心，下一步结论是什么？你一定得到，神一定成就，这个是个原则，这是一个不变的原则。当然信心是会经过试炼的，对，一定会经过试炼，试炼就会有痛苦的，一定会经过试炼。这个是讲到信心，我们讲到信心这个意思是什么呢？你要有，也要三个环节缺一不可。你要为一件事情祈求，你要真是学习来认识神，你要真是成为一个有能力祷告的人，你一定要在这三件事情上学习：信心、祷告、明白神的旨意。那我们刚才讲的是信心，也操练信心，明白有什么叫信心，常常审查自己是不是有信心，还要不住叫信心不住的增长，啊，要增长，是吧？所以这个是说学习，是吧？如果你有信心，你就可以放心大胆祈求，可以放心大胆祈求，是吧？那么，什么叫做明白神的旨意？明白神的旨意，就是说。我们不希望我们再花了一个代价来 做祷告的这件事情，或者寻求的事情，搞了半天是我们自己的意思，一厢情愿，对不对？这是我们最要注意的。所以在这个事情上，我们的学习呢，就是要求神让我们有个分辨，有个分辨，什么是出于自己，什么是出于别人。那最好的学习当然是平时就开始学习，大小事上学习，什么是出于人，什么是出于血气，什么是出于灵，是吧？什么是出于这个心里面来的，什么是出于头脑，对不对？什么是出于罪，什么是出于世界。这神给我们是一个分辨的灵，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分辨，但是你要操练，每个人都可以分辨，对不对？一件事情临到我们就可以分辨，这是出于世界，这是出于魔鬼，这是出于罪，这是出于软弱，这是出于血气，一下就分辨，是吧？这叫学习，是这样的。那我们在这学习之后，就慢慢学习分辨什么是神的旨意，啊。那么一般来说，我们有几个 guideline， 有几个参照的标准，可以让你八九不离十，可以让你相当的有把握说，不错，这个很可能、很可能、很可能是神的旨意，真的，啊。这几个 guideline 不是很难去掌握的，但是你需要操练，你不要机械的去套。你不要你的灵不在心不在，你像玩游戏一样，你失去那个敬虔，你的目的也不是为了认识神，你目的是为了自己在神面前，哦，你目的性话好像自己要得一个什么，好像这个神都不喜悦的啊，神都不喜悦的。这个我们排除，这个排除，我们每个人祷告的时候都排除了，啊，我们都是清洁的，啊，我们在神面前都有一个很实在的一个心啊。那么有哪些方面可以为我们来辨别的？第一，啊，第一，我们在求任何一件事情的时候，我们在神面前祷告来祈求任何一件事情的时候，我们需要有这样一个心态，未必每一件事情都联系得上，但是最好有这样的心态，就是说这件事情我们希望去明白是不是出于神，是不是为了神，是不是靠着神，啊，这三个方面。这是第一个 group 啊，我们去几个参照标准。第一个参照标准啊，第一个参照标准，是不是出于神，是不是为了神，是不是靠着神。你说生孩子，那有什么很多的可以联系得上的？中国大陆以前讲挂钩，什么东西叫挂钩？这挂钩就有的是危险的，硬套，对吧？胖一点啊，这个是不是好像不太适合，对不对？但是有一个，他如果心态是为了去认识神，都可以的。你明白这个意思吗？只要他的心态，他实在是不认识神，所以一般来说，我的判断就是，当一个人对神没有直接的感受的时候，他都可以，什么事情都可以，所以一切所求的，那不是试探神，因为他的心态我们已经排除这个了，我们在这里已经排除试探这个哈，已经排除了，就是他的心是真是有一个实际的需要。不是一个奢望，是一个 first need， 不是 second need 啊，请记住啊，啊，这个 first need 就是一定是写 necessity 是吧？就这样的 second need 可能是个奢望啊，是这样，是他实际的需要，并且通过这个，他是更多的认识神，这个是非常关键的啊。在这种前提下，我们排除试探，排除试探神，排除人的，都排除了啊。我们这是合情合理的哈。那么在这个时候呢，我们要问是不是出于神，你要问，你未必能够完全明白，但是你要问，你很可能也会知道是不是出于神。那么怎么样知道是出于神呢？比方说我要找工作，我发200封信，来了一个，是不是出于神呢？是吧？那我们就是这个就不知道了，就不知道了。如果我一封信都没有发，来了一个 offer， 是不是出于神呢？那很可能是。好，现在这里有两个 possibility， 可能是出于神，可能不是出于神，对不对？假设你发出了200封信，给你10个 offer， 这是不是出于神呢？就不容易分辨，对不对？可以说其中可能有。假设发出去200封信，只有一个 offer， 是不是出于神呢？一定是出于神。你看到没有？因为神不会让你 confuse， 神让你非常的清楚。如果我们要问的问题很多，我们实在是时间啊。如果你
我假设我不能讲太多了哈，不能讲太多了，因为时间不够哈。如果你在神面前一个盼望，啊，一个盼望，一个愿望或者一个工作的事情，然后一个什么事情，你觉得你所盼望的是这样的，神把这一件事情让你成就了，但你发现不是像你所想的那么美，那你要不要接受？你说是不是出于神？是不是出于神？是出于神。我们不去仔细分辨这个，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，出于神不是出于神是应该是很清楚的。如果是有两个 possibility 或者容易 confuse， 你就只能是说呢，我自己把它 confuse 了啊，那这里面都可能有。所以当你有很多的机会的时候，你应该做一个祷告，也说主啊，我是有限的，我没有办法知道，求你把所有的门都关掉，你去看，我可以向你保证100%准，神就把所有的门都关掉，你去祷告，他就给你留一个门啊。神不是让我们不会选择，而是在开始学的时候你需要这样学，越到后来你越能分辨。所以当十个 possibility 来到你面前的时候，你很能够分辨，你会在神的旨意里面去选择啊，你有这个 freedom 啊，请注意这个 level 的不同是这样。好，明白神的旨意是说要明白什么是出于神，要分辨，那你去问他一定会让你知道的。第二，是不是为着神？那么怎么样学呢？你要常常在日常生活里要问，你常常问这个问题，我这个是不是为着神？我整整学了一年这个功课，整整一年，天天的，我就发现很多事情都不是为着神，都是为自己，所以我就开始分别，我就在神面前分别，我至少要分别，这个是 pure motivation， 没有任何的 motivation， 就是为着神。啊，你就这样学，你就才能够老练，啊，你才能够老练。所以呢，当你明白你这个事情是为着神的时候，你获得婚姻呢？或者孩子，你真是为了神。当然你不能绝对的说好像你没有一点跟自己没有关系，一个人很难是这样说的，但是你清楚，你知道你的心，神也知道啊。那么第三，靠着神，也许这件事情是出于神，也许这件事情是为了神，但是你如果不靠着神，他还会有一个 risk， 就可能会啊，可能会失误啊，是因为你在中间啊用人的手搅和了。我们人不可能不失败，但是只要你稍微注意一点，神就会保守。但是你自己不要说一定要怎么样，一定要怎么样，那就危险。亚当夏娃的创造不是出于神吗？亚当夏娃的创造不是为了什么？但是他们不依靠神，结果成了我们众人的造孽，是吧？就这样，我们暂时不回答问题啊，对不起，我们暂时不回答问题。好，这是讲到第一个。一个 guideline， 一个参照的一个标准，就是三件事情上，啊，你可以明白。第二，有另外的一个 category， 另外的一组这个参照，这个标准，是我们可以相当有把握来知道神的旨意。五个方面。OK， 第一，心里面有没有平安？还是烦躁不安、惧怕，啊，心里面是不是平安？你心里的平安就意味着圣灵在我们里面运行，圣灵在我们里面坚固我们，圣灵在我们里面来引导我们。平安不是平静，不是因为你洗了个热水澡，喝了一杯很好的 juice， 睡了一觉，平安，今天早上宣布，啊。不是这样的，是长久的啊，所以你要有时间，你要寻求就是要花时间的啊，花时间的啊。那么这里平安啊，这平安跟平静就不一样啊，平安跟舒服也不一样啊，就是里面深深的平安，可能外面的环境不能给你平安。第二，这个标准就是环境的原则，环境有带领啊，环境有带领。这个环境有带领的意思是什么呢？本来一件事情是没门儿，或者没影子啊 ，no picture 啊，是这样的，什么都没有。但是不是经过你的努力，也不是经过别人介绍，不是经过任何人的手，很奇妙的。但是又是借着人做，就是很奇妙的。 像七巧板一样，一块板、两块板、三块板、四块板，七道板子啊，你往那里一撒的时候，它不可能拼在一起，它是乱七八糟的。但是用一个无形的手把它们拼在一起。哦，这里一块白云，这里一个草地，这里一个树，这里一个房子，你手都没有碰，手没有碰，记住，你没有做任何的。你本身可以告诉一个人，但你不要告诉，你看神怎么做，叫做观看神的作为，你就发现这个环境是一块板一块板。本来这个人如果不出现，下一个事情就不会发生，这个人就出现了，他讲了一句话就引起了下一个事件的发生，下一个事件就引起了另外一个事件发生，就引起了另外一个人的认识等等，这样一下你就发现这个事情要成了，很奇妙，环境的带领非常奇妙。这个也叫做关门开门，神啊没有门求你开门，神啊门太多了求你关门，也就是这个意思。所以七巧板你就发现这样一块一块拼出来，你就发现最后一块板甚至最后两块板你甚至可以定准它在哪里，你甚至可以知道下面两块板子在哪里，只是你不知道 time、只是你不知道 time， 因为时间是掌握在神的手里，没有人知道时间啊，是这样。我有一点哦，有一点你可以知道时间，有一点，如果你有 deadline， 那神不会让他过 deadline。 很稀奇啊，我这个辅导了几个人啊，相当多的人就是因为待着了，我说电影怎么样，我们一定要知道，我们一定不要 manipulate， 我们人很 manipulate， 只要你是纯洁的心，神会照着这个原则成就的。所以我通常问的是你待着了在什么时候啊，这是一个原则，神一定是在待着了之前要给你一个答案，要使你 release 啊，要这样的。好，这是环境的原则。那么环境里面第三啊，第三原则就是这个家人的和睦。为什么叫做家人的和睦呢？因为家人里面可能有不信主的，所以要讲叫和睦啊。除非是为着侍奉神引起家里极大的纷争，不信主的家庭把你赶出来，那是另当别论啊。但是为着一件事情，一件重大的事情，基本上呢，我们说我们听过很多的见证，甚至没有人，甚至我到处在看别人的见证，都是这个原则，甚至反对基督教的父母他都同意的啊，也这样的。所以家人里面至少要是和睦的，这是一个参照标准。这个参照标准甚至包括这个家人和睦，甚至包括不幸的成员，甚至包括小孩。所以你就发现我们在神面前要如何的敬畏神，我们要如何的敬畏神。一个小孩不过也就可能有危险，就是这样的。那么第四，所以如果不行呢，如果没有过怎么样，就祷告啊，对不对？你祷告你就发现他就变啊。第四什么呢？教会的阿门啊，教会在神面前的阿门，就是诚心所愿为你祝福替你祷告。那么这个教会不是所有的人知道，所有人知道就麻烦了啊，不是所有人知道啊。通常我们说是在属灵里面有学习有经验啊，有托付的人，这个人是不是牧师呢？未必是牧师，但是这个人一定是学习，这个人在神面前一定是关心你的人，知道你的人。他又不知道他又不关心，你跟他讲就没用了啊。除非是神给他一个 ministry， 像神给我这个 ministry， 你可以跟我讲啊，这不一样的，是吧？一定是关心你的人，认识你的人，啊，替你祷告的人，啊，那么你跟他谈的时候，他通常会告诉你一件事情，啊，你就可以看，吻合的，啊，这个人可能是个老姊妹，啊，这个人可能是个小姊妹，啊，这个人可能是很安静的，啊，就是这样的，啊，那么也可能有几位同事有这样的，啊，也可能。但是教会的阿门是很重要的原则。我们曾经有位姊妹在这祷告，神啊，感谢你，赞美你啊，信心很大啊，我在你面前我相信你一定能够成就。我说求什么？他不告诉你。哇，我的年半啊，我真是我的年啊，整整祷告一年啊，好险啊，这是不符合属灵原则啊。你知道这个事情一没成就的话，他一生都爬不起来，很大的一件事情。不讲啊，这个不是属灵的原则啊，你知道吧？那 damage 的话我也没责任了， 他如果是缺少指导，就是我不指导他，就是我的责任了，那我就有祸了。神怜悯他，他就成就了。真的，这件事情很危险的。哎，神不是白白把牧者放在我们的面前，不是白白的。这些人都是日夜为圣徒谨守的人，啊，都是这样的。所以第四，教会阿门里面的第五，啊，第五就是神的话，要有神的话。越是重大的事情，越要有神的话，不要在这个事情上 compromise。你宁可在别的事上，第五点打折扣 ，compromise， 在重大的事上一定不要 compromise， 一定要有神的话，是吧？那么什么是重大的事情呢？对不对？啊，当然，像婚姻，是吧？像重大的改变，职业搬迁或者怎么样的，是吧？这个意思是说呢，不是一定要像我那样，好像那样一个 supernatural 的，这里讲的嘛，你藏在他的里面，他就常跟你说话，他就是有这样，他真的有圣灵的话。所以圣灵的话，圣这个神的话有两种，一种是叫做 logos， 啊 ，logos， 永远不变的道，对不对？第二种是 rhema， 是天，是玛瑙，是活泼的话。所以约翰福音里面告诉我们，耶稣走的时候，圣灵要来，他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说的话。这个想起对你，圣灵想起我对你们说的话，就是圣灵把原来你的 logos， 圣经的话藏在里面重说一遍，那个就是神的话。很重要的原则，我们没有时间讲，也没有时间操练，非常非常重要的原则。所以为什么要多读圣经？因为多读圣经，圣灵就有工作的基础。那么神就会借着圣灵把很多的要讲的话，有这个机会把它再讲一遍。那再讲一遍就是神活泼的话，就是 here now this， 啊，就是具体的，就是具体的。哇，太奇妙了，这一走太奇妙啊！所以要读神的话，要背神的话，并且如果你想到一句神的话，你要查考。为什么？要 make sure， 因为他们时间地点可能都定准了。欧神跟你讲的话，你没去查，你想当然是这样，但你想错了，你可能白白要等几个月都可能。所以这个是叫神的话啊，五点，这是另外一个 category 啊。如果两个 category 加在一起呢，就相当稳了，对不对？就相当稳了。还有一个 category 啊，第三啊，第三，明白神的旨意，就是要在罗马书十二章里面讲的，当将自己的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。啊，罗马书十二章，我们一起看。罗马书十二章。所以弟兄们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，将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。你们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的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、纯全、可喜悦的旨意。这里面有一个重要的原则，就是所有的我们这第三讲的在神面前的操练学习要去得，是为了一个根本的目的，为了一个根本的目的，就是我们认识他，并且是归向他。我不是因为认识他更远离他，更得罪他，我而是更认识他，更归向他，并且侍奉他。如果你心里没有这样的一个心，打定这个主意的话，你这条路走不久的，你也走不下去的。神以后把这个门关掉了，啊！你一定要这个心意，就是我们当把自己的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。换句话说，就是我们要成为一个奉献的人。弟兄姊妹，一定要知道，千万 please， 千万知道，你奉献不一定要是去做传道，你奉献不一定要是做宣教。Who knows？ 谁知道？我们今天实在是要在神面前知道，不是每一个呼召我都要站出来的。但是如果是有一个呼召说将你全人献上，让神做你的主，这个呼召是每个人都应该站出来的。我们教会就是这样，我们教会所有的人只要他追求，我都要做这个呼召的。但是我从不呼召他来做传道，我从不做这个呼召，因为这是神他要呼召他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是关键的关键。如果我们在神面前得到这个问，得到最终还是一个 ego， 还是一个我们自大，还是不以神为中心，神绝对不会给祝福给我们。 impossible，
怎么是他的旨意。所以你越顺服他，你越在他里面得自由，他给你加的越多，这是个不变的真理，这是个不变的真理。所以罗马书十二章是个非常重要的，你要知道，你要知道我在神面前所有的这个有个心愿，我要认识你，认识你我的目的是我要归向你。谁不愿意归向神，对不对？一定会愿意的来侍奉他。所以正是因为是这样，正是你是因为一个奉献的弟兄姊妹，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多少奉献，你要快快奉献，不是为了做别的事情，而是说主啊，你做我的主，我真是愿意。这个人生爱太短促，这个人生太是 uncertain， 我只有信靠你，但是我信不来，但是我愿意学习慢慢的交给你，你做我的中心，你做我的老板啊，是这样。那么在这种情况下，罗马书十二章说如此释放就是起码的，理所当然的，起码理所当然就是为什么呢？这是起码的。如果我们不这样释放，怎么样释放？奉献给神，就是不为什么的，这没道理，这没道理。那么在这种情况下，第一是奉献，第二是不效法这个世界，反倒是心意更新而变化，第三才叫我们可以查验 test 何为神的旨意。看看我们讲那个神旨意 how do you know。 所以啊，别人要找我来辅导，我第三个原则是放在最后的，我要看你有没有这个心在神面前是真是要归向的，我就可以 test 你这个所你所寻求的神旨意是不是真的。所以我们自己可以 test 啊，我的心意是不是变化，我的心意是不是有变化，我这个人是不是把主权交出来，我真是愿意他做我的主，我虽然做得不好，我虽然很软弱，但是我有这个心愿，我这样祷告的啊，其他我不管，我不管其他的啊。在这个时候你会查验，你会 test 什么是神的旨意啊，这有三个啊，这样的三个这样的一个 guideline。 好，我们就讲了信心，我们讲了明白神的旨意，那么最后我们结论落在祷告上，落在祷告世上。那么这一个我们也讲了一些见证哈，所以我们最后是说落在祷告的世上，就是有一点要恒心祷告啊，要恒心祷告，就是弄了半天啊，不要搞了半天你就是没有祷告，你知道吗？我们也是讲祷告讲很多，就是没祷告，你明白这个意思吗？我们可以讲很多的灵修，就是没有灵修啊。所以盼望这几天我们真是操练操练，哎，这样给我们再一个星期啊，你们又不一样了，给再一个星期又不一样，你就发现这个人在往上往上往上啊。所以呢，意思就是什么呢？我们操练了信心，我们操练了明白神的旨意，但是我们最终还是要跪下来为一件事情祷告，为一件事情祷告，恳求。那么怎么样才知道我求的够了呢？对不对？怎么样知道我求够了呢？你求在神面前，你不要用重复的话，每天纪念啊。你说求是有没有什么特征呢？就是当你心痛的时候你就应该祷告，心痛的时候不要哭，你就祷告，祷告以后你就好了，心痛就祷告，祷告的不痛为止，又再痛再祷告。实际上我想这是神的一个脉搏啊，让你在里面祷告哈，一直祷告，你释放平安喜乐，一直祷告到什么时候呢？一直祷告到马可福音十一章应验在你身上。一直祷告到什么情况呢？一直祷告到两件事情发生了。第一件事情发生呢，就是这个事情成就了，就不要祷告了。你明白这个意思吗？事情成就了就不要再祷告了，就感谢赞美啊。对，不要成就了，成就了，成就了，请客人吃饭啊，请这个吃饭，这样这样这样这样。几年以后才发现，哎呦，我没有感谢的呀，我感谢了我的朋友，他没感谢神了，你现在感谢神了，啊？第二个情况呢，就是在什么情况下不要祷告呢？到你祷告到马可福音十一章，有一节圣经成就在你身上，你就不需要祷告了。十一章，马可福音十一章。第二十四节，马可福音第十一章二十四节， 这里说到，所以我告诉你们，凡你们祷告祈求的，无论是什么，哎呀，圣经上的应许这么大，我们在我们身上，我们好像总看不见啊、哦。啊，就是我们好像这么穷啊，啊，神是那么富，我们这么穷啊，反正。凡你们祷告祈求的，无论是什么，只要信是得着的，就必得着。你信得到了，得到了。我那时候好慌啊，哎呦，慌啊，这怎么办啊？什么办法都做过了，对不对？是总统写信啊，总统你得跟总统办个是回信，我们不管这个事情，啊，什么事情都做了。结果啊，又找一位老客人啊，因为江浙道老弟兄啊，打电话给他写信给他，啊，给他问、啊、怎么回事啊？我这个都学习了，怎么没有动静啊？他就回了一封信，简单的两三行，啊，就马可福音十一章，说信是得着的，就必得着。哎，我一听我就明白了。信没得到，得到了嘛？得到了就等啊，就得到了。信是得到的，就必得到。换句话说，你信都没得到，但是就必得到。你信先得到，那好啊，大信啊。果然，大概是一个月以后就事情就解决了，就是我太太的那个签证的事情，啊，就是这样子。我怎么搞的三年都不来啊？他信是得到的，就必得到。好，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讲到的。祷告的第三讲是借着这样的事情的成就，使得我们更认识他，以至于依靠他，使我们在世行走有能力有胆量啊。最盼望的就是我们听到这样道的，小心的敬畏的去学习去实行，使这样的福气可以临到我们每一个人身上。好，我们有五分钟的时候可以问问题。
对啊，祷告，那个人要不要做什么事情？我怎么知道我做的是心灵分明还是？
个人要做什么事呢？你就按照 normal life 去生活，你该做什么？这个问题问得很好，尽本分，你该做什么就做什么，按照常 common sense 啊，基督徒不要把 common sense 丢掉了，但是要 sanctify 要圣化啊，要不断的接近是吧 common sense。 好，这有问题。所以我讲你刚才讲的可能那个讲这个说法也不错，这个不同的角度哈、啊。我的意思是说呢，当你在你花上代价真是在神面前去求之前，他就告诉你 no 了。换句话说，他不会让你祷告一年以后啊，你猜吗？不会的。他很快就会让你知道。因为他这个目的是让你抓住你，抓住，你看，信靠我，是这样的一个意思，你知道吗？他不说，来看，没有了，那不得了，那这个神不得了，那这个神就不得了，那。
那你刚才说啊，就说当你祷告之后，你觉得有信心了，全身发抖。
我没这样讲。
你明白
这个意思吗？
发抖，哪里发抖？就说啊，震荡。怎么说呢？就说那个震荡的震荡。
震撼，
你认为神就是神
已经
给你
开始
了。
对。
那我
们找到
的时候我也
怕。
但我觉得
这
是害怕。
对，那是不一样嘛。对，发抖也不同的。对。当然我盼望你以后祷告不要害怕，不要发抖。
发抖。
对，我们就求神为你祷告。
心
诚心的。对，求神为你祷告是喜乐，喜乐充满喜乐和能力。我相信你一定会变，我相信我今天早上跟你一定祷告，一定有，我们都看得到的，啊，最好我们以后有个e-group啊，我们可以常常联络啊，看看是不是 build up， 是我们这些人越来越成长啊，不得了，啊，那个真是，哎，
这个人很贪婪
的，
但是
你
祷告求，
这个是你有， 人总有要喊天的时候，没有一个人不喊天的，这个就是你要祷告的时候。你明白这个意思啊？
不是说有了再要，为了你自己。
对，绝对不是的，啊！但是你的需要是不断有的，并且你总有难受，对不对？你不要说啊，你一个月里面你都有过不去的时候。
对，但是常常我们觉得，哎，今天自己可以 handle， 不要。
如果你可以 handle， 你就 handle 嘛。问题是说你不能 handle， 你知道吧？所以神一定会让人经历一些事情，我相信神不是故意的，神一定会让你经历一些事情是你没有办法 handle 的，你才会知道我为什么要离开他。我相信顺利的人苦难的人都是一样，你的一生一定会遇见一件事情是没有办法过去的，他非得归向神，就是这个意思。一个人总有喊天的时候，这个喊天就是你在神面前求神成就的这个基本的动机和原因。我现在没有了，我几年不会自己求啊，我几年不会自己求，真的，嗯，并且朋友看得到，哎，神马上就要给我这个了，马上就要为我预备这个了，因为我的需要在这，我没有求啊，啊，所以请大家一定，我们今天这三个讲啊，应该会不会有很多的 confusion 啊，因为你是第一次来啊。啊，我们经过三讲，如果你要的话，你可以把三次依次听。所以一定要知道，这是非常严格的。不但是我自己二十年的经验，我还观察了很多人的经验，我也读了相当多的书，都是这一个，啊，所以是真是有相当的根基的。对不起啊，我们有几个人啊，抓紧一点。
那个，您
刚刚
说要提一点点关于那个灵
敏，啊，
就是说是祷告，
属灵征战。属灵征战是这样的，第一就是一个人要在信心祷告明白神的旨意的时候，有相当操练的时候，这个人神就会让他经历属灵征战。那一般的弟兄姊妹是凭着耶稣的血信神的道，信心就抵挡魔鬼啊就可以了啊。一般的属灵征战呢，就是什么呢？惧怕啊。我们有一个人跟我讲，他说白大白天，他说就有个刀子在我后面，我说没有刀子啊，就有个刀子啊，他哭啊，哦，有刀子啊，我说奉耶稣的名走，就走了，就这样啊，没有了。我看这个怎么了，你看这怎么了，这个叫邪灵的恐吓，是吧？狂睡不着觉啊，很怕怕怕，奉耶稣的名走就走了，任何人都可以走，不像牧师，是吧？就是这样斥责，是吧？或者遮盖，或者接近按手啊，不是随便人可以按手，但是你可以举起你的手，先求洁净啊，求主洁净我们，啊，好，这是一个，这个是基本的属灵征战。但是当一个人甚至可以赶鬼，但是当一个人在属灵的事上，在约摸得越深，在祷告明白神的旨越来越清楚的时候，神就会让他参与属灵征战，让他看见我们要为别人代求，并且看到代求的能力。所以我一直在做代求的事情。啊，一直在代求啊，是这样。那么越在属灵之中经历的越高的话呢，就越不接触物质的事情，就越接触，就像你就讲，越接触是灵界的征战。什么叫做灵界的征战呢？就是有一些的这些可以说是一方面是意念上的事情啊，一些很奇异的这些人不能 handle 的这些事情啊，人看着就很好像很怪异的事情啊，甚至是一些很清楚是从灵界来的这些影响，黑暗，啊，是这样的。那么这个当然比较高深一点，啊，我们只是提一提，就是说，当一个人在操练神，就神可能会把他带到这样一个地步，并不是每一个人，但是很多人在不同程度上去参与这样的属灵的征战。那么这样征战的人需要彼此遮盖，需要有同伴，因为这样的人是最危险、最容易受伤的，他们最辛苦。啊，有一句话说，这样的人都是在 edge 上，都是在边缘上，啊，都是在那挣扎。别人不认识他，他也可能也不讲道，啊，但是他们一直在那个边缘上替众生的祈祷。
一次的讲座把它归纳，有人不喜欢这首歌，我，对对，有的牧师不喜欢这首歌，我觉得这首歌写得相当的不错，我不能说是 perfect， 但是相当的不错，就是有破口。并且这个破口借着你的祷告就可以摇动神的手，不是你把神的手这样摇动，而是像小孩子说：“爸爸，求求你啊，爸爸。”他听不听？他一定听 100%。弟兄姊妹，
神对我们是大有能力的啊，这样的一位神，所以我们在神面前要这样的经历。好，还有问题啊？最后一个问题好不好？刚开始学的时候可能会有模糊的时候啊，不太清楚的时候，但是不会成大错，不然他就不会是一个保惠师。什么叫保惠师啊？就是保护我们的，是吧？不会什么，只要你存着敬虔，只要你按照这些的原则，只要你在神面前谨慎，不会成大错，所有的事情都是对你有益处的，不会成大错。哎，你并且你越来越清楚，越来越清楚啊，越来越清楚啊。所以呢，最好是需要有人来引导，有人来学习啊，有人跟人学啊，啊比较好一点。你一个人去学的就错误会多一点，那弯路会走长一点，是不是啊？一定会是这样的啊。所以呢，最好是，所以特别在这个世上是有手牵手，所以这个就是学徒制，不是学生制，更不是学会制，而是学行制啊，学徒手把手，所以叫做大孩子带小孩子，经常带出来的啊。我们一起祷告好不好？我们一起祷告啊。对，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在这里恭敬的把我们每一位仰望在你的面前，我们真是盼望你借着真理，你真是借着你自己圣灵的感动，叫我们在你面前立志做一个敬畏你的人，做一个走你道路的人，做一个侍奉你的人。主啊，求你帮助我们，无论在现在在什么样的光景里面，我们真是求你帮助我们，在新的一年的里面，我们是一步一步跟着圣灵往前走。也求主你用你的话充满我们，叫我们明白你的心意和旨意，叫我们真是让你自己活泼的道在我们身上活出来。主啊，愿你祝福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。主啊，你真是祝福他们前面的道路，你真是赐给他们无限的在你面前的一个宽广，让他们真是在你的面前行走的时候不至于滑跌，真是蒙你各样的丰富，让我们看见我们的神是何等的一位慈爱的父。主啊，求主你怜悯我们，分开的时候与我们众人同在，叫我们的心继续在你面前火热，继续的追求。也求主使我们在彼此带到里面扶持，但愿这一切的事只有一个的目的，就是你的荣耀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